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一样在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现在时间早上的8:01哦，先来听到的是这首《坏天气》，孙燕姿所演唱歌曲。 斯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哦。其实最近好像比较少播他的歌，但他的歌啊真的都非常好听。和大家分享这首《坏天气》。如果天气真的很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早上一样有心情处方间给大家温暖精彩的故事。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大家很熟悉的棒球选手大谷翔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呢不见得看棒球，但是这个名字倒是蛮常听到的。他是日本籍的这个选手，在大联盟呢展开他的二刀流之路。什么叫二刀流？就是他可以打击，并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打击者，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投手。能同时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并不容易，并且在他加入大联盟之后呢，也屡屡创下纪录哦。他以前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哦。我之前看人家报道有提到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规划他未来要达成的目标。举个例子啊，17岁要做什么，18岁要怎么样，然后19、20、21、22，反正每一年哦都有个目标哦，几岁要结婚，然后几岁要生小孩，然后那时候他还没有到大联盟，他那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对于棒球的梦想都写进他的人生计划表里面了。因为他的表现实在是太惊人了，到现在为止哦，这个全球的大谷翔平粉丝也是非常非常多。他有的时候呢，也常常出现一些名言金句，例如说啊，他曾经说过，自己究竟能够成长到什么地步呢？我的答案是没有极限，真的是一个强者才说的话哦。那当然，他现在的成就呢，也并非是一日两日就可以达成的。过往也是默默的在日本训练，然后慢慢的往上爬，然后有更多人关注到他，甚至是到美国开始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之路。有一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曾经在他刚登上这个美国大联盟的时候啊，是这样讲的，当时才初茅庐哦，人家是很看好他没错，但是大家也知道大联盟有大谷翔平之外也有很多强劲的选手嘛，所以他当时第一年哦上大联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光凭一场比赛哦当然不会有任何改变，凡事都需要长时间累积，每一场比赛都一样。如果要让大家觉得只要是大谷翔平出赛的比赛就会获胜，那我就必须在每一个打席每一局的投球尽力取胜才行。他刚上大联盟的时候战绩啊还不是这么亮眼哦，那你把时间回推到当年，也没有人会知道多年之后他真的像是一个传奇人物一样，传奇的球员一样。但是他当时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砥砺他自己哦，每一场比赛一样重要，他每一次上场打击，每一次的投球都是要尽全力的。尤其对于竞争激烈的这个美国大联盟，他可以登场去投球甚至是打击，这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自己也认为啊，他当职业球员的第一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所以要非常认真拼了命的努力。而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定义为哦是一决胜负的时刻，就是要发光发热的时刻，所以他在他的努力之下达成了两位数的胜投，两位数的全垒打，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件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那到了第三年依旧是获得了最多胜投的头衔，但是打击方面并不稳，每一年每一刻表现都是这么好的，但他依旧告诉自己哦，下一年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所以他生活的价值观或者是他的生活哲学，就是认为每一天都是重要的累积，每一年都是关键的一年，没有哪一年比较不重要。 那我自己都会觉得啊，在一个球员的表现当中，当然也有闪闪发光的时刻，也会有伤病、伤痛，甚至是表现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讲说，哎呀，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个展翅高飞。可是如果按照大谷翔平的逻辑跟他的想法，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你的状态好或不好，都是一样重要的，你都必须紧紧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蛮正向的，不代表说他一定想任何事情都是这么正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值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像我们刚刚讲到啊，一定会有做得比较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哇，你就觉得自己一蹶不振，时不我用想法会缠绕在你的心头。他过往也曾经有接受一些手术啊，甚至是伤病啊，必须要疗养，必须要休息，没有办法在这个球场上拼搏，没办法场上拼搏。之后展开复健也不代表马上就可以重回以前的身手，所以当时也真是一个非常彷徨的时期。他是这样子跟自己说的，尤其是在他接受了这个比较严重的手术之后，大家都会一直问他复健的问题啊，恢复了几成啊，能不能表现如以往来的好。他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感到悔恨，而是彻底执行自己可以做到的份。因为复健必须循序渐进，一定会有些阶段哦，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要甚至手臂抬不起来啊，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么用力啦。但是他当下就是必须做他可以做的部分，有些还没有做到的部分，不要悔恨，不要觉得可惜，你必须耐着住性子，慢慢把你做到的事情把它一个一个做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耐性的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好想赶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我要加足马力，哦，我一定要尽快的重返赛场，重回我的这个竞争的职场当中。但是用力过猛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好效果，甚至你因为现阶段你可能还在复原嘛，哦，做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做得不好，那你一是要去做反而会让内心很受创，不如就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再做得更好，反而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哦。我觉得他的生活经验啊，甚至是他在这个球场上的一些表现哦，真的是不断让人感到很惊喜之外，他的很多想法跟观念其实也是深深影响着别人。在今天的心情处方间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哦，是来自大谷翔平的成功思维。他确实是一个很顶尖的球员，尽管我们不见得是要去打棒球，但是呢，他有很多面对挑战的想法，甚至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想法，也很值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请看着我，请拥抱。
兴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兴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地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远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我们持续和大家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好多不同的小资主持人们到底如何透过对于财经讯息的搜集，甚至是自己研究出属于小资族很适合投资理财的方式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哦，每一次投资都一定会赚钱，我们也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哦。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主持曼森 Talk Bar 的曼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曼森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森。
邀请到曼森哦，算是第一次来这个荷包求生指南，听这个节目名称就知道我们对于荷包需要急救的状况是非常的迫切、所以还是想要先请曼森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过往啊、就说真的开始主导自己的例如说账户或者是金钱、大概是落在什么时候呢？因为通常年轻族群通常啊可能会在大学吧，可能就成年期间、可能父母会觉得说啊，就让你管，那你自己过往的经验是什么呢？
成功开始掌握自己包的时候大概是在第一份工作以后。
哦，那也就是大学毕业就接上。
其实我大学也有打一些工啦，但是可能家人对我的这个理财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会帮我把这个薪水先存起来、但是也在我 就是第一份工作要，因为我那时候去嘉义工作，所以家人也把那个存折给我。
哦，你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哦，可是在此之前，你所谓的金钱观，或者是你当时的那个什么存折账户有多少钱，都是把持在父母手里。
基本上，因为我那时候打好几份工，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家人有个共识，就是大部分的钱我还是会就直接给我爸妈这样。
哦，就存进去。
他们要用也可以用了。
哦，所以你并不知道那个钱去哪。
我其实没有太多过问，因为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开销。
哦。
那我基本上就是会挑几个比较必要性，因为大学你还是需要一些社交，
生活费啊，
对，你还是要跟朋友去吃个饭啊，等等的。所以你我在拿到那些钱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小小的规划了。那有一些例如说可能一个月大概一两万，那时候也两万可能有点多，差不多一万多，其实就可以打平我的生活费，学费也不用我缴，所以其实蛮够了啦。
哦，那你自己有耳闻父母的理财方式吗？像什么小时候可能也隐隐约约会知道说，父母例如说他喜欢直接存邮局，有些人说我喜欢买保险类型的，有些人说我喜欢买金，但是你自己意识到说理财这件事情重要，或者要投资这件事情，父母有这样的习惯吗？
我妈的话比较像是存在那个户头里面，她就是存越多越好那一种。可是我爸的话可能比较多的是房地产的投资。
哦，所以其实你小时候就知道他们习惯这样子的投资方式。
小时候就一直搬家。
你说因为买房地产的关系吗？
就是我爸会投资地段，他可能看哪边要盖啊，要盖了，或是哪边的那个地段要跌了，他就会进场。像是SARS 期间，我爸爸可能也有看到哪一些房地产，那他可能就，可是我们买了以后都是自住了。
哦，只是说透过换房可能可以来累积一些财富，
就是我们换房的途中可能就会有一些价差，然后这些价差就是赚的地方这样。那基本上我就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就没有那么多闲钱去养好多房子，但是都是自己用的，自用宅。
我们都想说投资房地产比较像是我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我额外再去买一间，然后买换，但你们是举家搬来搬去。
我自己印象里面搬过三次啦，可是有一次是非常小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求学阶段有搬家这样。
哦，是是是。可是因为大家通常都会讲说，有的时候金钱观啊或理财观很深受成长背景的影响，你开始掌握你的荷包，掌握你的账户的时候，也会觉得想要跟父母做一样类似的投资吗？或者是当时是怎么开始慢慢去研究？亦或者有些人是属于说掌握自己的账户之后才发现说，我觉得我要先存一点钱，我可能要先按兵不动。
我老实说，我第一次拿到一大笔钱的时候是非常欢欣鼓舞。
哦，你说终于这个钱是我的啦。
其实那个钱是我的啦，我自己本来就只是说一次拿到这么大笔钱会有一点觉得我什么想要，所以其实对我一开始来说，我还是蛮保守的，就是存在我的账户钱，然后透过这个金钱的累积让我感受到我有在存钱。但一直到有投资观念，真的还是要进正声以后。因为正声一大早就开始就有那个理财节目嘛，那个张老师的啊，罗老师等等的，然后再就是那时候还有一下午的股市节目，其实就是在跟你讲是投资的重要性。然后累积起来以后，我第一笔是投资基金。
所以你说的你人生属于自己决定的第一笔投资是在正生。
对。
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就算你人生第一笔正式的投资，
就是我跟你进来的那
个。因为其实我跟曼森是同一年进正生的，所以如果这样回推的话大概是九年前
不多。
那时候你二十几啊？
二十五、二十六。
当时选基金的理由就是像刚刚讲，受在我们电台的这个财经专家们可能比较倾向的投资方式去影响。
对啊，因为其实对我一开始来投资来说啦，你如果直接投资股票，你可能会被新闻影响，然后你一开始起步的时候你就觉得如果大跌怎么办，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但开始就会觉得那不然我先保守一点，那最保守的方式我觉得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时候就是我们财经节目嘛，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人生买的第一支基金？通常这个第一步是印象会蛮深刻，是买什么？然后当时是例如说是用定期定额扣吗？扣多少钱这样子？
第一支买什么有点忘记，但那个时期我大概买了 那个肌肤通那时候刚好推那个好想退
哦，对，
然后我有搭到第一波，那第一波收益其实不错，因为它刚好有一波跌幅，然后那波我有持续，因为它是要持续的买两年嘛，所以那波也有买到，所以后面涨起来就还蛮可观。然后第二个是买，那时候买印度，其实印度在这几年的涨幅都还不错，而且他们其实蛮稳定在成长啦。你知道我现在印度里面看到那个账面成长是80几%。
所以你还在买吗？印度还在买？
没有，那是我那时候没扣完的本金，那我本金大概是27块吧。但我
27块是什么？
我要提这个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看我那时候，因为那27应该是我一开始买印度的时候的没扣，就是那时候领没领完的
哦。
所以你看现在
没有赎回这样子，
就是没赎干净。然后所以你看到现在80几%，就是其实代表说，其实投资印度一个那对那时候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只是我后面也没继续扣。那后来就会买一些像是中国的基金啊，然后越南的，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起买那个美国债嘛。
欸，我们是一起买越南啦。
是越南吗？
对，越南我们有一起买。对，
越南也有买，然后我记得美债也有买啊。
美债我没有买基金，美债我
博瑞那个是什么？
欸，那好像就是美债。
对，那就是美债。
哦，对对对对，我们也是有买美债。
对，没错，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是美债吗？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综合性的投资在基金上面啦。那一直到这差不多5年，就是基金那一波投资收成之后，然后后面我就想，其实我可以转战一下股票。那几年最流行就是0056嘛，然后0050嘛，就是大家就会疯狂投资。然后很好玩的是哦，每一年大家都觉得，哎呀，0050看起来就是高点，我该不该买？那时候的台积电，我刚要买的时候，台积电大概200多块，大家都很紧张。哎呀，台积电200多块，
好贵哦。
对，而且那时候不是跌下来200多块，是刚涨到200多块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想，台积电200多块要不要买？可是好贵，然后是不是高点？会不会买了又跌？然后就大家会有这种充满担心。0050也是，然后0056也是，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其实就是有受到这些那个财经节目的影响，他们有给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这个涨幅，因为跌的时候你也会买，涨的时候你也会买。其实整个拉长来看呢，如果台股是你看好它，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好，
全球股市全球经济就是持续向上啦，
对啊，
缓步上向上，
所以其实如果你长期买的话，你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缓步上涨而已啊，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拉个，例如说2年3年这样来看啊，你就买就对了
啊。
所以那时候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好，买就对了。我那时候是买0050，另外一只我忘记了。然后其实后面来，就是后面我大概买了半张吧，就是因为我每个月就是小额扣啊，然后我大概买到半张的时候，发现其实赚的也蛮多的，后来就赎回，然后我就换投资其他的。
感觉你是属于那种赎回蛮果断的人。因为我们分两块来聊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前半段聊到比较多基金嘛，其实基金大家比较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聊到。
对，
你刚刚提到你买了蛮多不同基金，像是好想退啊，印度类型的，中国的也有，越南的也有，美债的也有，你属于一个global 的概念，就是非常国际化，international 什么都爱买的那种局势。你买基金的期间蛮长的吧？
我大概最低都会有一年，至少都会有一年。
哦，但是你会无缝接轨吗？还是同时就这样3-4只一起买？
不会无缝，无缝接轨应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商品，但是同时间，例如说这个月我看到什么东西，或是有人推荐我，那我看了觉得还错，我就会同时买。那反正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大家可以就是大概参考一下，就是你拿到的薪水之后，扣掉你要投资的钱才是你可以花的钱。所以反正我要投资的话，我就把它当花掉的钱，所以就是每个月我就会让自己比较紧逼一点啦，所以我就会投资上面如果变多的话，那我这个月就花少一点。
你比较像是直接框列了我一定要去投资的钱。
对
可是因为这么多只啊，你一开始给自己初期设定，说我要投资的钱大概多少？因为好多只哦，我们通常定期定额，当然你也可以设定额度啦。
对。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太分散，好像很无感。因为举个例子，假设我一只可能扣个3000，类似这样子啊，那个累积速度就挺慢的啊。
我觉得我最紧绷的时候
就是买很多的时候。
对，最紧绷的时候就是那个好想退还在扣，然后越南也在扣，中国也在扣，然后我自己同时又买了0050，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878也有买吧，我其实有点忘记，反正那时候股票买了两个，然后基金分三个，我大概投资的比重就会分配，因为原本如果只有基金的话，我可能一支就是5000块这样丢进去，那后面如果加上股票，我可能就是股票我会把它加重一点，基金可能变到3000
哦，也一样持续扣，只是额度往下调。
对，因为如果像原本三只基金，然后5000块的话，这样是15000嘛。嗯。那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3000块的话，其实可以压到10000以内，但是我股票又可以用5000的方式去
哦，
就是买进，所以我就是有一些我可能看当时的状况，然后我觉得股票可能对我来说长期我可能会有更多的获利，我就会把重心稍微转过来，但是我原本的我还是会持续。
嗯，这样听起来可能如果一个月扣最多的情况下可能要20000出头或20000左右，大概给自己框列的一个投资金额，每月固定要投资的金额。
对，所以那些阵子都还蛮吃力的。但其实我后来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当你很想花钱的时候，你就把钱丢到股市吧，它就是另外一种花钱的方式。
就我今天好想要网购买什么，然后就点 APP 选择。
你就会有一个预算，例如说我今天网购好，我打开我就是可能5000块以内
啊，
我就要买到。好，算了，我后来看一看，然后在那个购物栏里面嘛，后来就好吧，5000块，差不多，好，我就把这笔拿去买股票。
可是说真的，这需要很高的自制力哦。就像很多人宁愿会把20000块拿去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不见得是把20000块丢进投资市场。你自己算是给自己立下了这个铁则，反正就是绝对不要去放弃当初设的规定。会不会也是你自制力比较高，或者是你个人比较节俭一点？
我觉得没有，而是呢，其实真的要看哪个东西比较吸引你
哦。
所以对我现在来说，对我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可以获利的商品会更吸引我。那这个商品可能就是股票，有可能我投资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更吸引我，我就会选择去未来有一些回馈，然后有一些收益的东西，而不是买了一次性的。但我还是会买这些一次性的啦，只是说它的比例就会少很多。
我们聊到这边哦，跟曼森聊到的就是过往的一个投资倾向，甚至是自己啊，是很明定说我会框列一笔钱，它就是得投资，然后这个钱不能去花用，甚至这个比例还不少。对于有些小资族来讲话，就会觉得说天哪，那真的是生活要过得相对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节约一点。我们在下段节目呢马上回来哦，会继续邀请到曼森来跟我们做分享。
你是否怀疑过自己，越想越不太可能，现在开始你会相信，带着梦去旅行，让我看看你的瞳孔，正在排练的电影。我听见你的心房跳动，越靠近越
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 自动投入，让股利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美股法说会好长，谁来重点整理？
选股好难，需要好用的 APP。
每日港股投资杂志想一阵搞定，
来富邦证券新一代 APP AI Pro。 AI Pro 全新登场，更快更好更方便，有 AI 投资更 Pro。 马上搜寻富邦证券 AI Pro。
投资并非全无风险，投资人开户交易前应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度，并详阅相关说明文件。本公司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字号为112年监管证总字第0020号。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
不中吗？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监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台北在飞跃呢，我们一样进入的是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大家分享小资主持人们是如何投资理财。我们邀请到的是曼森 Talk Bar 的曼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曼森你好。
嘿、hey, 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已经基本掌握了曼森是属于一开始会框列一笔钱要做投资，只是说类别不一样，然后比例也会随着时局或者是自己的判断去调动。
是，没错。
不过呢，因为我们知道他目前框列的或者比较经常框列的金额大约是落在20000左右哦。
嗯，
对有些人来讲会觉得说天哪太大笔了，或者是觉得说天哪难道你都喝露水吗？就是这样真的活得下去吗？这样子日子会不会过得很像苦行僧呢？就是每天都要极度的节俭自律。
其实我觉得大概分两个时期，一个是你现在在说这苦行僧哦，这时候其实是我为了要让自己养成一个投资的习惯，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对于说把一大笔钱拨在一个你看不到很明显看得到说诶我买了以后我获得不到例如涨幅或者是开心的点之类的，就是你没有立即明确的吸引到你的点，但是你必须要把钱丢进去的时候，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习惯性把这个钱丢进去，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吃大餐，朋友约你说，诶，我们来聚会，你可能一个月5次，你现在只能去一次，甚至这一次你都要很小心的使用在看哪一个时节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让自己习惯，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内心有一个这样的点，就是我需要投资，然后就是慢慢的你要去让自己，得到了这一个投资的那个信号在脑袋里面，然后你就会去做的。
哦，是初期阶段要先让自己养成习惯，可是当时唯一的诱因可能是有点虚无缥缈的觉得说我未来会获益嘛，不然你干嘛？
其实是
对，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投，例如说20000块 进去，那时候也还没开始收割，不觉得辛苦嘛？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初期投资也是真的不知道说我这么做是不是真的可以赚钱啊，因为没有投资一定会获益。
对，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就是存钱，就是我把投资当作存钱、哦、当然它会有跌的时候、嗯、但是如果你是投资比较相对性像基金这样它比较涨幅没那么大的时候，那你的存钱小跌你就还可以接受啦，反正存了也是你的。
哦，是，反正就当存钱。所以你选基金的理由我觉得也蛮明显的，就是刚刚讲说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投资方式，
存钱兼赚钱
不代表不会亏钱哦。
对，
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不是说买基金你肯定会赚，并且那跟放的时间有关、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欸，定期定额扣扣扣希望它可以获益，就没想到这支基金的周期超长，
对，
就扣它天荒地老一直不转正、嗯、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现象。那曼森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刚刚听起来你好像几只基金也有收割咯，但不代表每一只一定都会达到你理想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些真的就是说买了、嗯、然后诶、欸、也真是布局了一阵子，结果看起来好像也是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让你失望的？
有诶、欸、其实也不会到失望啦，但是你可以看预见说股票一定会有跌幅，
嗯嗯嗯，
对啊，也会有涨幅啦。所以像中国这一支总共出了两次，
嗯，你说赎回两次吗？
对，两次都是涨的哦，就是我到 10% 我就会出、哦、就是会有自己设一个底线啦、嗯、就不要贪心，
嗯，
大概 10% 的最多的 5%、
嗯、
然后出完了之后呢，到现在中国现在都还是红，哎，都还是那个绿字
哦，
台湾的绿字是负的
哦。可是你这两只出的时候还是赚啊，等于说还有一些在里面。
因为我两只出了之后我还是有持续扣、
哦、
可是你就想嘛，既然你会出就代表说
它在高点，对，
所以你扣完了高点之后它来了、
嗯、
就是疫情那一波，然后它就跌下来了、嗯、那跌到现在最近有涨起来，但是还没涨回我的正数
哦。大概差多少？
现在大概 5% 以内，差 5% 以内、
哦、那也就是慢慢起上来啦。
那时候最低有到30%、哦、
就是赔30%的意思。
对，然后我30%大概过了几个月，我觉得哎，有点漫漫无期，我就停掉了。就是、
哦、
所以其实我大部分这一段的投资都可能会偏高点，然后我现在在等它再回去，就赶快把它出掉吧。
所以等于说亏到有30%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在扣，只是说低点买进之后，你就觉得选择停扣，等它涨上来再处理掉这样子。
嗯，因为既然它低点啦，其实也相对的很多时候大家也都低点，
嗯，
所以我那时候把这笔钱我想说那我做一个更有效或是更快速的一个你可以获得你那个收益的那个快速的投资，那我就后来转台股、
哦、
就是比重在台股再转多一点，
嗯，
那我就买了一些定期定额、
嗯、
然后让自己那时候算是台股的低点的时候开始累积。
哦，其实像刚刚讲到买基金这块啊、嗯、大家都说是持续累积嘛，但有的时候你会找不到那个收割点。
嗯，
曼森自己刚好提到说约莫是 10% 或 15% 就会想要收割，是任何一个基金都是这样吗？还是说你自己会怎么去判断说哦，我这个基金差不多要买了，还是说这么多基金当中有一些你是更想放更长的那种？
我觉得分两个部分哦，第一个是我设的这个时间点到底多长？假设这个基金我是打算啊，我一辈子就是这样一直买，就是我非常看好，我就是一直买。那我可能会在15%的时候收割，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扣，或者是、
哦、只收割一点吗？还是说要割多少？
我可能会全收割，然后、
哦、那就归零这样子，然后继续扣。
归零之后呢，我可能会等一段期间，就是它可能稍微跌下去之后，
再开始继续扣。
对，但当然也遇到就是归零之后，但是它一直涨的，
那怎么办？
像是这个状况比较明显是那个台股，就是在投资0050的时候，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买了半桶，然后哦。获利很大概10几还20%了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像可以先收割一波了、
嗯、
然后再等它跌我再进看看、嗯、结果收割完它就一直涨、嗯、就
回不去了。那这时候不会就想说好吧那还是加入好了？
就会怕怕的啊，
还是会怕
人性会怕、
欸 到现在还会怕，投资经历大概9年但是还是会怕。
人性就是因为其实0050涨幅算是蛮明显的
啊，对啊，它其实波动算蛮快的、哦。
结果我那一次就一路涨，涨到它后来分割股票了，分4张了。
哦
所以你就觉得啊，有一个无止境。但后来这是其实算是比较中后期，那后期就到我现在为止啦。
嗯，
就是后面会比较倾向是说，如果真的是长期，那我可能不管它的点在哪里，我就会分批进场。像我现在开始会买正二，0050正二就是两倍。
但是你就没有定期定额，这个就是看时机点进。
其实你说看时机点嘛，也就有一点像赌博啦。因为其实你不会
合法的赌博，
合法的赌博，因为你不会知道说它接下来会涨会跌，所以你只能看说啊，最近可能往下了一点点啊，那我啊，好吧，那我就一时进个几张好了，然后也满足一下自己购物的欲望。就你有花钱吗？
嗯，啊，
只是你花在的是股票上面，这样。
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或者讲他赌博，这也是网友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对对，
就是你在投资市场就像是一个合法的赌博。
其实不是叫大家赌博啊，只是说这时候会有一点赌徒的心态。
没错，
就是，
没错，一定是会有的。
我进场，我就是希望它涨嘛。你不会进场说啊，我就是希
望
它
跌啊。当然做空有可能，
啊，对对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赌徒心态，啊。
但是你做空也是为了要赚钱呐，
啊。对啊，所以你进场，你为了。你就是赌它会跌嘛。
对，就是赌另外一边嘛。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审慎评估啦。那像我们觉得它如果以正常来讲，我们大家都希望它上涨，不会希望它跌的状况下，那其实你投资这些例如说有台积电为基底的，那其实它的根基算是蛮稳的话，那你可以多放一点信心啊。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哦，因为像我的话，我也是买基金，然后，台股也有，个股也有，然后 ETF 也是有的。然后我的基金的话，也是会选择说到一个趴数的时候，就会想要收割，但是我通常不会全部割完。
嗯，
我会留一些，然后当然我都会持续一直扣。我很少，我觉得10%、15%会卖掉的，大概像越南吧，就是有一些我真的很想短走，对，就是虽然讲基金短期，但是大家不要基金短期是什么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通常是要
一两年要，
对，可能半年以上吧，至少要
我至少都抓一年，
对，至少要一年。我记得我越南也是超过一年，
嗯，
然后一年后我就很想要收了，因为我就觉得
我越南进了两次，然后大概10%左右还15%，就这个左右，然后我就出了。那后来过一阵子它又跌了，然后我又进场，但这一次有点可怕，因为它一直跌。
哦，这个出了吗？还没。
这个后来出了，因为它那时候跌也跌了快20%哦，
嗯，
所以其实有点可怕。但我那时候就 hold 住，我想说还不继续扣。
所以到什么时候才卖掉？
到它后来涨起来，
它涨了
快20%哦，
也是打回来，
又打回来，又打回来，一定有回本才会出啊，不然。
哦，你是属于就是绿到不行，你还是要忍耐的那种类型。
看绿多少啦，其实像中国这一个，我现在还在等，但是它有一度我真的是觉得说，
你说30%、-30%的时候是很心碎。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嗯，这时候其实钱出来，我再做其他作用，我说不定还是可以把这30%赚回来，
嗯，
就是其实是可以的，只说好吧，算了，反正。就放在那边吧，
啊欸，所以你比较像是尽管认赔但宁愿放在那的类型，
还是看多少啦。但如果是股票的话，我就会设很严谨的停损点。像我前一阵子我忘记买哪只，但那一只是科技股，那是我妹说哎，要不要一起买，我说好，然后那只大概跌到9%的时候我就有点警戒了，
因为你对这个股票你觉得它的波动太大了。
对，然后
比较快也波动，啊，
对，后来我在我妹还没卖掉之前，我就先卖掉，大概10%左右
是赔的卖，
赔的，然后我就直接出掉。
哦，
可是那是小金额啦，就买一张跟我妹一起玩这样，就看来，
哦，
因为我们偶尔会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哎，欸，这只看起来还是好像有赚头，然后他们就意思进个一张 啊那种有时候科技股就是蛮便宜的啦，你买个一张都还没问题，可能1-2万而已。
嗯，
那但是赔了10%你还是会痛
啊，几千块。
对，10%，所以我给自己停损点就是10%。如果我真的很看好它，我给它到15%。
嗯，
但是这一支我就是因为我不熟，所以10%我就直接出掉。
那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吗？
对的。
就是之后一泻千里。
其实它也有机会还是会涨啦，只是说
要等更久。
我觉得其实不是等的问题，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底线的问题。
哦，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赔的原因不是因为这只不好，而是自己没有设一个底线。这只当然会涨， 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纪律在哪里，这很重要。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基金是一个类别，
对
,ETF 的股票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个类别。我自己大概也会去评估一下，像基金的话有时候跌得很深我可能也是不太会理它啦。因为我一开始买基金的用途真的就是可以放很久。
对啊，
我的那个很久是好几年的那种程度。嗯，所以对我来讲我超少看基金的，我几乎不太看它的那个赚或赔。嗯，然后如果是 ETF 或个股，那关心度会比较高一点，尤其像个股它波动大，像刚刚讲的科技股或什么之类的，如果它只是一个话题性的股票，例如说最近讨论度很猛，嗯，那我真的觉得那就是代表近期你要密切关心，因为它就是会这样上上下下，
那有点累。
对对对，所以就像刚刚曼森讲，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如果有一些你没什么把握的，或是你也有时候可能有点失心疯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去买的、嗯，因为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嘛，就是被诱惑一下。那当然不代表不会赚啦、啊，只是说你这时候就要谨慎一点，甚至你那个停损点要设的相对明确一点，因为它可能错过就是错过了。嗯，它有的时候有一些话题，它就是过了就是过了，等到下一个周期，不知道猴年马月，
你可能跟到的就是回顶峰了，
就是韭菜啊，大家。
对，我就是韭菜了，我就被割了一波。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买个股会谨慎的地方，因为你已经有可能会变成韭菜的人。
对啊，其实也一开始买当然是不会想希望自己变韭菜了，但一旦发现差不多到5%，然后接近到10%的时候，嗯，差不多了，应该是韭菜了，大概就会有个底线，那就是强制自己就是。赔了赔了、嗯、反正你投资其他的你还是有机会再把它赚回来、嗯、你就赶快去做一些其他的操作补、嗯、回来。这样
你目前整个比例来讲看起来是不是也是基金跟所谓的 ETF 是一个大宗呢，在你整个投资的一个局面上面？
嗯，换过来了，现在股票是大宗，而且我最近、
比例大概多少，就是例如说基金的目前的市值跟就是当初投入的成本啦，跟你现在股票 ETF 的这边，
你说现在的比例吗？
对对对，
现在比例的话大概1/5吧，近1/5，
然后那边是1/4哦，
对，股票是1/4、哦、因为基金其实还算是某个层面来说是避险，
就是保底吧， 我觉得有点像保底。
对，但我的底线还是赔的、啊、所以然后另外现在另外一个避险就是会买 ETF 嘛、嗯、就是我的股票里面有一半的金额是放在 ETF 上，
所以你刚刚说1/4嘛，基金是1，然后股票是4，
对，
然后这个4的这个 percent 面
1/2，
有一半是 ETF， 一半是个股。
对
哦、oh, 所以这个局面你目前觉得现阶段是 OK 的？
我觉得现阶段偏保守
哦、但还可以接受，这样
还可以接受，我还希望自己可以再更冒险一点，
所以等于说再从 ETF 再拉一点到个股吗？还是
我可能接下来的投资比例会调配，嗯，就是说 ETF 的钱可能不会再增加，它还是会维持、嗯、但是我
持续走持续扣，
但我可能就是比较冒险的部分我可能会再增加它的额度，让它可以操作的地方更多。
嗯，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调整哦。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曼森到我们的荷包求生指南和我们分享。那确实哦，这个调整啊我们要怎么去调，甚至说我们怎么跟随着自己在年纪的不同阶段，也许你的工作的一些变化、嗯、或者是生活的一些需求改变，怎么去来做调度，这些也是我们持续要保有弹性的地方。
是，
那很开心呢邀请到曼森来跟我们做分享咯，非常谢谢曼森。
谢谢大家。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在早上的台北在飞跃，为大家带来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咯。下周同一时间早上8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
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嘿、hey, ，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玉轩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